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第4讲现在我们来到第六个理由为什么十诫是很重要的我们选用十诫就是十诫是很独特的被后来的经文所引用的 The uniqueness of its use in later scripture 是的虽然圣经呢会补充十诫但是呢他总是认为十诫是基础性的文件是上帝子民的打基础的奠基性的文件 Foundational Document of the People of God 我们已经看到了生命记、常常指出、回顾那个大会的日子他特别是提到十诫的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只是你们就是十条诫这个约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还有第十章一到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剪夹木做了一个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圣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圣之福呢生命记呢再一次的来重申啊这个十诫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七节第五章摩西将以色列人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传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是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第八节一直呢到第二十一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二十二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是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来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上帝与人说话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上帝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切的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上面第五章重新的上帝再讲一次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是深层的解释、好几条的诫命的当年轻的官来问耶稣当行什么啊才能得永生的时候耶稣第一个回应就是列出一些的十诫的诫命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六节到第十九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善的或者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引用十诫道 保罗也列出一些的实践来告诉我们呢，爱成全他们的，或者爱使他们的完全的。罗马书第十三章八到第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在雅各书第二章八到十三节呢，耶稣的兄弟呢也是啊引用十诫来告诉我们，律法是统一的，是一个整体。雅各书第二章八到第十三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第七个原因就是律法是独特的，涵盖全人类的。我在本书第十三章说过，律法就是十诫，就是一个创造典章，对以色列民上帝的约民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应用啊。我前面也说过啊，十诫有一些的细节呢，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础是不应用的，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十诫的大部分还是表达了一些不变的原则，对何时何地都适用的。十诫是代表了这个总括的一般性的原则，因此呢是涵盖了人生的全部的。第八个原因，为什么我们选用十诫呢？是因为在解经上，十诫是占有一个中心或者核心性的地位的。一个一般性的解经原则就是，当我们要在某一个圣经的教义上要寻求真理亮光的时候呢，必须先看那些比较清楚讲这个教义的那些的经文。所以若要研究因信称义，我们就应当集中精神读罗马书、加拉太书，虽然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经文的。若研究基督论呢，我们当然需要集中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等等。末世论呢，就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这样子我们又把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呢，如这些主要的经文融合起来。因此当我们要想到上帝的伦理标准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看那些特别是关心伦理的一些经文。当然新约里面有很多的伦理的教训，但是一般来说新约的教训呢没有那么系统，主要是讲到在基督里得知这个救恩怎么活出来，而不是对是非下定义的。若要对是非下定义的话呢，旧约给我们的帮助就更大了。当然摩西五经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核心，而十诫呢就是整个摩西五经的核心。因此当我们关心到伦理标准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十诫是非常合理的。因此我就会集中精神讲十诫，当然我会把十诫与其他的经文连接起来，好叫我们能够讲出整个的圣经的教训。我们也坦白地承认，任何一个对十诫的总纲都有它的限制的。我们看过用十诫来做考虑的不是唯一总结圣经伦理学的方法，也不是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它必然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而它是独特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好，下面一个大段呢是解释十诫的原则。下面这一大段呢是解释十诫的原则 Ecological Hermeneutics。 弗兰姆说，我愿意在我讨论十诫的时候呢与改革中的一些的要理问答有互动的。这里呢我会读出他的第八条的注脚第八，他说，我不是最严谨的逐字认同 要理问答或者是信仰告白的。也就是说呢，我不相信呢，不论是教会的会友或者牧师长老们呢，必须被要求签名认同整个的一个某一个的信条，特别是好像宗教改革之后这段时期那么的完备的繁琐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的这样的要求呢，就让我们呢差不多不可能按照上帝的话来改革这些的信仰告白，因此呢把这个信仰告白呢等于呢就与圣经的权威等同了，这种的要求呢就违背了唯独圣经这个原则。所以对我来说呢任何人只要觉得这个350年这么久的信仰告白要问答呢仍然是对圣经教育的无误的的表达呢是荒谬的。不过我还是认同威廉斯的信仰告白跟要理问答的还有不有一些的例外，我觉得是次要的例外。这一切就告诉我们，这一切就是要说明呢，我的良心并不约束我我对我的教会的效忠也不约束我要在每一点上都维护我的信仰告白跟要理问答当然我在本书的后文也会告诉各位我那些例外是什么。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呢，虽然亚里温达的教导我感觉到还是受这个现代人的批评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亚里温达 的教训呢是合乎圣经的，我也会维护他的。好，我回到这个书的本文。但是假如要与改革中的亚里温达来互动的话，马上就有一个解经学的问题了。大要理问答提出的对解释十诫的原则呢是如下的，是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第99问，我们要遵循什么原则才不会误解十诫呢？要遵循下列的原则。第一条原则，律法是全备的，每个人都要全人全心完全遵行其义理，而且要完全顺服直到永远，因此每一项责任都要以最完全的标准例行，每一项罪都要以最严格的标准禁止。第二原则，律法是属灵的，涵盖人的悟性、意志、情感等心灵层面，也包括言语、工作和态度。第三，不同的诫命会针对同一件的事的不同层面加以要求或禁止。第四，十诫吩咐人遵行一项责任，就是禁止人犯与他相反的罪，禁止人犯某一项罪恶，就是吩咐人遵行与他相反的责任。因此如果十诫应许人遵行某项责任必得福，就表示不遵行必受相反的祸，警告人犯某项罪必受祸，就表示不犯者必得相反的福。五，凡神所禁止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行，凡神所吩咐的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不是要在每一个时候完成每一项的责任。第六，针对每一项的罪恶或责任也禁止各样同类的罪恶，命令各项同类的责任，每个罪恶责任的原因、方式、场合、表现也都在禁止和命令之列，惹人犯罪的事也要禁止，引人行责任的事也要命令。第七，我们都应该按自己的处境，也努力使别人按他们处境，避免十诫禁止我们犯的任何罪，或遵行十诫吩咐我们所尽的任何的责任。第八，十诫吩咐别人尽的任何责任，我们都应按我们处境和护照帮助他们实现，十诫禁止他们行的任何罪，我们也要注意不要与他们同行。八个原则的研究释经学的神学生呢，会感觉到这些的原则有点奇怪。亚里问答好像呢，远远超过了对十诫应有的文法和历史的解经法的意义。比方说，这个十诫没有跟我们说要每一项责任都要以最完全的标准例行，每一项罪都要以最严格的标准禁止。十诫本身没有这样说。我们觉得我们看起来认为呢，十诫是在讲十件不同的个别的罪或者是顺服。亚里问答是跟着怎么样的逻辑来把这十诫 普及化到把整个的道德的范围都涵盖呢？第四条的原则是这样说的，十诫吩咐人遵行一项责任，就是禁止人犯与他相反的罪，禁止人犯一项罪恶，就是吩咐人遵行与他相反的责任啊等等。有的时候呢，这个原则是合理的，比方说当爸爸跟儿子说要去割草的话，这个命令就当然暗示禁止他不去割草。但有的时候呢，你这样把它反过来呢，比较难从吩咐啊，从禁止找到吩咐的。比方说假如老师对学生说，你不要把你的名字写在考卷的第一行，那相反的是什么呢？所吩咐的什么呢？写在第二行吗？用大街写在第一行吗？写别人的名字在第一行吗？写在别的地方吗？不论是什么样的选择，都不是从刚才那条禁令能够逻辑上能够显生出来的。另外啊，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牌子说不可践踏草地，那相反的责任是什么呢？走在行人道上吗？我有一位学生现在非常有名的，他就按照要留言的这个精神就提出，我假如是不可践踏草地的话，就要求我们对这个草的成长加以一些正面的鼓励咯。怎么鼓励呢？施肥吗？浇水吗？哦，一个人旁人走过就要做这么多东西，好像过分一点吧。从这个牌子的字义来看，这个就不合理了。